大家好，今日系9月2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喺寻日8月31号誓言要对伊朗进行狠狠嘅打击之后，喺今日9月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确认，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地点目标发动咗新一轮嘅大规模空袭。路透社嘅消息话，喺过去48个钟之内，至少有2艘商船被伊朗嘅导弹击中。而2艘船装载咗40,000桶沙特原油。美军今日空袭嘅目标主要系覆盖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目标，同埋伊朗南部海岸各地，包括战略重镇阿巴斯港、赫巴哈尔，仲有阿塞卢耶、科纳拉克、贾斯克岛，仲有石里克岛同米纳布岛、吉罗夫特机场、格什姆岛，仲有亚曼湾附近嘅地区，都传出咗剧烈嘅爆炸声。在行动当中，美军是出动了50多架战斗机，至少有超过100枚导弹是击中了伊朗的导弹发射场、弹药库、雷达站、地下无人机，还有导弹发射井。据报道说，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的库尔斯塔克电信中心被夷为了平地。而伊朗随后亦都进行了报复攻击。有影片显示，伊朗从洛雷斯坦省向美国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而这个地区呢是有革命卫队伊马木阿里导弹基地。另外呢，伊朗再次对约旦发动攻击，伊朗的弹道导弹击中了约旦的首都雅克巴，目标呢可能是侯赛恩国王的国际机场。约旦呢已经向公民发出警报，要求他们寻找掩体，防止伊朗导弹飞弹来袭。有报道影片显示，美国的医用直升机在约旦运送受伤士兵，不过呢，中央司令部没有报告任何官方损害或者是有伤亡的情况出现。目前呢，美国驻以色列还有卡塔尔和约旦大使馆都发布了新的安全警报，说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存在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美国公民应该提高警惕，注意航班取消、空域关闭和旅行中断等等情况。川普发帖还警告说，美国军队仍然在打击伊朗，如果伊朗反击，美军会再次发动更为猛烈、更高级别的毁灭性攻击。但这个还未是伊朗所遭受的最大攻击。他说那一击正在蓄势待发，等他结束的时候，伊朗可能会被夷为平地。另外呢，今日还有2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一个就是在伊朗的马什哈德发生的献宗事件，有一架汽车直接冲入在马什哈德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集会现场，那里是聚集了政府的支持者和巴基斯民兵成员。据报道说，有多名巴基斯成员身亡，有几十人受伤。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这一类的事件是极之特殊敏感。另外一件事呢，是以军的特种部队今日上午在加沙城是捉到了一条大鱼。以军成功捕捉了哈马斯重要的指挥官阿拉比德。这个人很不简单，他是哈马斯内部安全机构的高级负责人，也即是负责哈马斯控制区域内部的安全、情报和反渗透工作的核心人物。而值得关注的是，哈马斯的头目今次是被生擒带来加沙的。美军今日的行动除了是对日前伊朗袭击约旦美军基地进行的报复打击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Axios 有报道说，美国官员透露，几日前伊朗发射导弹攻击了美军正在护航的 F-35 战斗机。美国官员认为这个释放出一个信号，伊朗正在尝试恢复他们的军事打击能力，因此川普考虑实施有限的军事打击，阻止伊朗恢复雷达、防空还有反舰导弹的能力，从而攻击过往的船只。据梅尔通讯社说，伊朗现在在全国3800多个地点部署防空部队，包括岛屿、沿海地区、沙漠和山区。这个说明伊朗的军事力量正在回升，而伊朗军力的回升显然是与俄罗斯和中共相关。今日普京在上合组织峰会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了面。普京公开表示，俄罗斯钦佩伊朗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勇气，并且说莫斯科和伊朗人民站在一起。俄罗斯正在努力为伊朗提供必要的援助，而两个人的会面还有戏剧性的一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当普京面说，大国不可以单凭拥有强权就无视国际框架和国际法去肆意侵略， 发动侵略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科学根据，亦都毫无逻辑正当性。有网友就话，普京听完一时不知点样答，心入边肯定暗自开骂，你呢番话到底是不是在影射紧我呢？今日金融时报有消息话，俄罗斯已经秘密帮助伊朗开发先进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些导弹能够威胁美国在中东的航空母舰和军舰。而这项计划是由2023年就已经开始，并且持续到现在美以战争期间，普京公开表态军援伊朗，明显是做给美国看，因为美国正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孤立计划。而今日美国财长和俄罗斯财长在 G20 会谈时对俄罗斯划下了红线，贝森特说，在俄乌战结束前，俄方不会获得任何经济松绑，亦都无法就其他议题和美国达成协议，警告普京战争不结束，一切都免谈。而英国这方面亦都表示会加强对俄罗斯施压强度，锁定俄罗斯的地下金融网络。不止这样，印度总理莫迪在上合峰会上当面劝普京停战，他直言战争会持续一日，实际上都是令全人类倒退一步。而普京回应说，非常多谢你，我们正在这里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进。外界认为莫迪这番话表面上是在呼吁普京停战，实际上更似是当着全世界面狠狠地戳破普京的大话。而普京就回应说，我们正在这里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进。网民大闹，如果不断入侵、轰炸、制造伤亡都叫向前行，在普京所谓的人类进步，就是要人家付出生命和领土的代价。目前看来，普京觉得自己还有筹码，不想现在就向美国认输。今朝早，德国东部一座大型电厂受到自制火箭弹袭击，搞到周边地区的电力供应暂时中断，这个是一次有目的的针对德国电网的重大破坏行动。而袭击者选择的目标亦都非常明确，正正就是成套供电系统入面的变电节点。德国方面表示，这件事恐怕和俄罗斯有关。德国今日宣布，俄罗斯策划了对德国领土的无人机袭击，下令关闭俄罗斯驻波恩领事馆，还关闭了莫斯科的德国之家，回应莱比锡无人机袭击事件。大家觉得莫迪当着普京面说俄乌战争令全人类倒退一步，他是想劝普京停战，定是在这里骂普京呢？用一句话留言告诉我们。
观众朋友，好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吃到最后海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这里补什么。健康5203高代谢宝就不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过照顾整体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是很不同的。有人说精神变好了，有人说睡得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了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到的方面却是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中尼水灾已经过去了6日，两国面对灾难的做法彻底令中共政权的残酷暴露在世界面前。尼泊尔方面，遇难人数由最初不够400人持续更新到今日的987人，并救出来11000名生还者，同时登记遇难者，协助家属寻亲。尼泊尔总理亲自去到现场，紧急调动军队、武警和警察40000多人，并统一协调医疗和民间救援力量，全面抢救灾民。反观中共，8月29号到现在几乎零更新，官方亦都没有公布新的大规模救援成果，反而有民众因为分享灾情而遭到处置。官方镜头就不断播放感人的救援画面，展示红旗和领导视察。有评论说，同样是面对灾难，尼泊尔的救灾总指挥是政府，救的是灾民，中共的救灾总指挥就像是宣传机器，首先要救的是自己的形象。 唔止系咁样，中共疑似干扰中国境内民众访问尼泊尔失踪同遇难者资料库。Great Fire 系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网络审查、网络封锁同互联网自由嘅非牟利组织。9月1号 ，Great Fire 数据显示，尼泊尔警方的失踪人士和无名遗体资料库在中国大陆近期出现明显访问异常。最近11次有效测试入面有9次异常，达到 8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异常时间和8月26号中尼边境泥石流高度重合。灾害发生之后，那个资料库持续公布失踪者和无名遗体资讯。 Great Fire 由8月30号开始测试，并在8月31号到9月1号连续记录到访问干扰。而尼泊尔政府公布的获救者名单入面有很多中国人的名字。 BBC 驻华记者 Laura Baker 透露，中共对尼泊尔水灾灾情信息超强监管，命令是来自习近平。吉隆口岸被泥浪正面冲毁的监控画面，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国内就几乎看不到。中共在这里隐瞒着什么呢？目前红十字会给出93000人受影响的数字，还有网传今次灾难至少有100000人遇难。不过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实100000人遇难，但是西藏重灾区的救援还未完全进入，真实伤亡数字到底是多少，仍然是最大的疑问。有评论认为，好似尼泊尔呢啲落后小国都拥有世界级嘅资讯透明度同埋开放嘅人道主义精神，而中共对待生命嘅态度正喺度引起全世界嘅愤怒。此外，中国各地嘅洪水仲喺度泛滥。综合中共官媒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原本在中国浙江登陆而且逐渐减弱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而家死而复生，在9月1号凌晨增强为台风，再次侵袭中国。有专家表示，自己从事气象工作40年，从来未见过这样的台风，忍不住好奇地问，究竟个天想告诉我们听什么？据报道，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发展成了热带低气压，9月1号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次加强为台风。预计沙德尔会以每小时大约2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偏东方向移动。镜报报道，日前沙德尔在浙江登陆横扫华南地区，估不到在广东西部沿岸出海之后竟然增强为热带低气压 TD20。气象专家吴德荣指出， TD20 受到季风槽影响变得活跃，令到南海和台湾东面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有机会发展成台风。8月31号深夜，前香港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沙德尔由东海进入浙江之后，虽然逐步减弱，但是始终保持着漩涡，甚至持续向西南偏斜地行，重新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对于沙德尔戏剧性的复活，林超英好奇地问，究竟个天想告诉我们听什么？他表示，自己从事气象工作40年，从来未见过这样的台风，还感叹说，人类成日吹嘘高科技，哪度比得上天气的高深莫测呢？他提醒，沙德尔未来几日会在香港附近徘徊，叫当地民众要多加留意。针对沙德尔的诡异复活，资深媒体人安青评论话：
其实呢，这种自然异象是不是在提醒人什么的想法，并不是今天才有。在这个中国历史上，人们长期有把异常的天象啊、洪水啊、地震啊等等现象，都当成了值得统治者反省的天意警告。比如汉代著名思想家董仲舒就发展了著名的天人感应思想，他认为天象、洪水、旱灾等等异常现象是对统治者施政的一种警告。汉书五行志甚至明确记载了天界的说法，把一些灾异解释为上天对人间政治的提醒。汉书也记载，汉和帝永元元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水，当时呢，窦太后临朝，窦氏家族权势极盛，史书后来记载窦氏最终被诛灭。再比如1976年7月28号，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死伤人数达40多万，而中共第一任党魁毛泽东于当年9月9号病亡。当然，从现代科学来看，台风、洪水、地震都有他们自身的自然规律，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自然灾害等同于天意。但是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天人合一，敬天之命。所以呢，当一个已经登陆、已经减弱甚至已经停止编号的台风突然又重新获得力量，再一次转头袭向中国，不仅让我们想到是谁给予了它力量，它究竟只是一场罕见的自然现象，还是也在提醒我们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和网络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近日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遭遇暴雨，多个地方出现严重水浸，铺头和车辆被淹没，甚至有人被洪水冲走。各位观众朋友，对于沙德尔罕见的再次复活横扫中国，香港天文台台长林超英感叹，过天想告诉我们听什么，你又怎么看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
美国新制裁大棒逼近，北约突然启动北极行动，俄版星链又陷卫星危机。更尴尬的是，莫迪当面劝停战争，普京的回答曝光俄罗斯的盟友正在减少。9月1号，路透社披露，俄罗斯政府正在下调2026年的石油产量预期。按照最新草案，俄罗斯今年原油产量预计降至约5亿吨，可能创下17年来的新低。俄罗斯同时下调了未来几年石油产量预期。受此影响，俄罗斯国内甚至出现汽油供应紧张，并延长柴油出口限制以优先保证国内市场。与此同时，1号乌克兰最高制裁事务官员弗拉修克直接赶赴华盛顿。他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游说美国众议院议员推动一项新的对俄制裁法案。这项2026年格伦格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8月已经在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正等待众议院表决。这项法案如果通过，川普将可以对持续大量采购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美国会不会将这张100%关税的牌真正打出来？川普曾表示，若果普京不同意在乌克兰停火，美国可以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美国手中握有经济制裁这张牌，希望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同时亦要求乌克兰方面做好准备。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与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举行会谈，俄方试图将讨论引向双方共同利益，但是美方将话题重新拉回到俄乌战争，并释放信息，只要战争继续，经济合作就谈不上。近日，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莫斯科。据俄罗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话，普京原本可能安排时间与拉特克利夫见面，但是得知拉特克利夫带来的信息之后，取消了会晤。除了美国之外，8月31号，印度总理莫迪与普京会面时表示，战争每持续一日，实际上都是令全人类倒退一步，应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停战和和平。目前俄罗斯到底还剩多少真正愿意陪他继续走下去的盟友呢？这个问题甚至被俄罗斯记者直接问到了俄外长拉夫罗夫面前，指出是不是只剩下北韩和伊朗两个主要盟友。拉夫罗夫未否认，反而说这样的朋友有什么问题，中国为什么未被列入，引发外界关注。北约今年早些时候启动北极哨兵任务，加强成员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协调、演习以及情报共享。随着北极冰层融化，新的航道和丰富资源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 北极正在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争夺的另一个战略空间。对此，拉夫罗夫说，北约这些军事活动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安全威胁。另外，俄罗斯一直在打造自己的星链替代系统。七月份，俄罗斯民营航天公司1440局发射第二批16颗低轨通讯卫星，原计划这些卫星要进入大约800公里的工作轨道。但是到了8月底，这16颗卫星仍然未有全部进入预定工作轨道，其中2颗更持续下坠，可能最终再入大气层。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值得认真提出，中共是不是正在为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过去几年的政策变化显示，中共正在系统性提高中国进入战争、遭受封锁和长期制裁之后的国家生存和动员能力。最明显的是军事准备，围绕台海的军演逐渐具有封锁、夺取制海、制空权和联合行动演练的意味。国防动员、交通战备和战略物资储备同步推进。第二条线是经济安全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不断被强化。内循环自主可控的重要逻辑之一，就是降低极端国际环境之下被卡住命脉的风险。与此同时，供销社系统重新强化县、乡、村三级网络和应急储备补供功能。在战争或者严厉制裁状态下，这套体系亦都可能成为物资动员和行政配给网络。北京准备了可能不单止是战争机器，亦都是在准备战争社会。中共解放军部近日引用了中国学者当年针对苏联所发的评论。35年前，苏联轰然解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旗杆上面缓缓降下。一位正在莫斯科访学的中国学者专门来到红墙，但是只是见到夜色中的一片寂静，红墙黑黝黝，只有几个人影。这个冬日的夜晚好像深不见底的大海。有评论说，这段发表在中共解放军部上面的一段话，显示出中共当局沉重的危机感。然而，当年针对苏联的这段评论，好像在这里讲着今日的中共政权。而且这段话更引出一个令习近平非常恐惧的问题，就是中共军队里面有人在看这些文章。这个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讲显然是最大的威胁。7月6日，解放军部在思想战线栏目刊文，将思想整风进行到底，强调所谓政治整训，并引用学者文一解体岁月里面的内容。苏联解体前，经济凋敝，物价上涨，罢工不断，民众对政治斗争神早已经厌倦。即使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正式解体，莫斯科街头依然异常平静。文一仲曾经指出，在严密的专制体系入面，亦都会存在反叛者，火系在地下运行的。越是禁止人哋了解真相，越可能激发质疑和反抗。分析认为，现在中共军部重新讨论苏联解体和思想整风，亦都反映中共当局对军队思想失控、党内出现异议的深层忧虑。独立学者吴兆来8月31日在 X 披露，为了不让年轻人在极端压力之下反抗政府，中共正利用扫黑打恶对中国年轻人进行软暴力清除。有评论认为，战争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一个国家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而是他的统治者开始相信我已经准备好了。
今个月川普就要和习近平在华府会面了，预计双方将会讨论一系列敏感的安全和贸易问题。而就在川习会之前，中共再次被捉到正。中共国有航运巨头中远海运在自己的船上面安装了隐蔽的先进设备，用来监听包括美国在内的目标国家沿海地区的军事通讯情报。根据路透社消息，中远海运和北京的合作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样亦令到中共能够收集到在欧洲、北美和亚洲活动的船只和飞机的通讯信号。而今日中共是怎样回应的呢？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中国政府绝不会要求任何公司或者个人违反当地法律， 去收集或者提供位于境外的任何数据、资讯或者情报。中国反对散布没有根据的讲法来妖魔化中国，关键是这番话讲出来，估计中共自己都不信。中共的法律明确要求任何本国企业都要支持政府的情报工作。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2025年4月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说共军很大机会正在利用渔船或者商船进行情报和监视活动。同年，美国就将中远海运列入了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公司名单。如果中共说这些没有根据，看下面这条资讯一定会令北京哑口无言。今日美国媒体再披露一个消息，一架可疑的四旋翼无人机在五日内反复潜入美国白沙导弹试验基地。而这里是美国最敏感的重要军事测试基地之一，上空是完全禁飞区。事发之后，很多政府机构官员纷纷赶去这个高度敏感的陆军导弹试验基地，其中包括陆军、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界，甚至还有五角大楼负责分析不明飞行物体的部门，各方人员就齐聚一堂。美军部队追踪这架无人机出出入入地飞了大约五日，最后用电子战手段迫使这架无人机降落。与此同时，当局追踪到附近停泊的一架租回来的露营车里面有三名中国公民，他们正在操控无人机。联邦调查局后来告诉军方官员，这些嫌疑人和中共情报机构有关联。而中共方面的回应又是什么呢？依然是毫无根据的揣测。本台记者海迪就这件事采访了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国土安全部助理教授埃夫蒂米亚德斯。
We've seen it at least half a dozen ti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ve seen it in Korea, multiple times in Korea, and we've seen it in Japan as well. It is a tactic that's being used, you know, by China for close access and close recording. So it'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the drone recorded. And if it was a specialized drone, if it had any, you know, if it took other readings other than photos, that's, you know, something that hasn't become public yet.It's the advance of new technology, and it is changing the game. And China is well aware of it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it. So a dynamic in how counterintelligence has to respond to these things. A few years ago, people came out with the assertion that these cranes were reporting to Chinese commercial ships coming in. Before they came into port, they would dump information to these ships. Costco being an obvious one because it'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Let's remember that all...companies in China, all citizens are in the abiding by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Article 7 specifically, are obligated to report intelligenc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requested, right? So it's not a surprise they're doing it. The fact that the infrastructure in U.S. ports is Chinese makes it all the more dangerous. And China's taking advantage of it until the U.S. changes policy in how it addresses these types of intelligence incursions.China will continue relatively unabated.
专家说，照理说，中共在从事间谍活动被捉到证之后，可能会有所收敛，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依然是我行我素。显然，美国目前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他还建议，美国应该采取一套全政府的策略模式。
Congress has to pass a law, put its foot down and say, no, this is, we want a strategy.We want it to have milestones. We want to know where you see this relationship in 15 years, 10 or 15 years, because otherwise China's going to do exactly what it's doing. A government-wide approach, which we've had in the decades that we dealt with the Soviet Union, you know, has to be done along with allies as well. Now, guess what? We kick Costco off. We make it illegal for U.S. investments to go into Costco. We ask Japan to do the same thing.We ask the UK and the EU to do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this is the consequences you have for spying on any of us. So it needs a government-wide approach.
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24号即将到访华府。在这个之前，有关中共对美国各种间谍行为以至黑客行动纷纷被揭露出来。这个也都显示出美方希望以此对中共的恶意行为加以压制或者威慑。但是这些措施是不是有效，还有待观察。以上是希望之星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绷绷紧，有时看东西好像隔了层雾，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 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啫，对眼都干成咁，而黄素根本吸收唔到，让眼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